自我价值感是在工作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主观的指标。那从个人职业上，这完全取决于对于某个人来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发展。
我可以提前规划好我这一周要做什么事情，那你其实可以去渐渐的关注，哎，那我这件事情已经做得比较熟手了，我接下来要去探索什么样的可能性。
因为从人力资源管理的那个角度上来说哈，职位和人完全就只是一个匹配关系。
嗯，
所以重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你能匹配到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说前期我们沟通的方式会比较柔和一些，或者说比较这个自然一些的话，对于客户来讲，我做这个决定与否没有太大的压力，我也不需要去，同样的我也不会对你的服务有过高的预期。反而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在逼迫下完成的，或者说在这个一种不太自然的方式下去完成的，他自然而然也会，哦，你给我这么大的压力，那我也希望你配得上你做的这些努力。到这件事情他有他的顾虑在，我甚至都不需要特别知道这个顾虑是什么，我没有必要去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去迫使一件我觉得完不成的事情。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5赫兹，我是主持人海丽。今天我们请到了 Echo 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工作中我们要如何变换赛道，或者他的一些心得体会。大家欢迎 Echo。 认识 Echo 很久以前了，就是我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Echo 是我们公司里去做应收的，是吧？然后其实 Echo 也经历了一些不管是人生啊还是工作中的一个变换的过程。他现在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他刚开始职业的起点是一个互联网 sales， 你们敢信吗？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编法。对，然后让 Echo 来说吧，我就不多说了，就是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当时的整个工作的流程历程。
我是刚开始加入工作的时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也是大学毕业，然后最开始加入的公司第一年也是做销售。其实我当时本人对销售并不是很感兴趣，我是那种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很讨厌的一个状态，但我希望，很非常非常希望，很渴望一个快速的职业发展路径。当时也很看好那家公司的发展前景和他的团队，所以就做了一年的销售，挑战非常大。虽然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管理学的，但是跟在实际的商场上还是有非常多的不同。从 cold call 开始，去怎么样去破冰，最后要签合同、谈价格、履行合同，然后做一些账户设置等等，确实是，是我在学校里没办法想象的。
Echo， 我们其实当时工作的那个互联网公司可以说偏媒体啊广告这一块的，对吧？那你当时进公司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吗？还是说你是一个就是虽然说学的是管理啊，但是其实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去期待一个应届毕业生来管理我的公司，对吧？那你当时进去的时候的这个心理的这个预期和你真正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落差？
会有。
比如说你当时是就对这份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其实是期待一个管培的发展路径，就是在一个岗位，
跟我当时一样。
在这部分可能做一定的时间，然后很快的能达到那个 KPI 被 promote， 然后之后我的工作内容会有一些变化。但实际上是因为我的业绩不够，然后没有被 promote。当然后来是转到了 central function， 做一些后台部分支持性的，就是应付这部分的工作。但其实工作的方式跟那个整个技巧还是跟销售非常相似。整个都是还是公司原来做销售的那种体系那种思维。
我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对外的这个招人他都是说是管培生嘛，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Trainee， 但其实 actually 即使你的业绩够了，你 promote 到那个位置上了，你做的事情还是一致的，你不会有特别大的不一样，只是说你的 KPI 里会多一部分，就是你可能还会要再带新的 trainee 去走这么一套流程。其实我不知道 Echo， 你觉得跟你印象中和其他公司也好，或者跟你的 expectation 也好，或者跟学校里讲的也好，那个管培生的体系是一致的吗？还是说有很大的出入？
会有一些出入。我在学校里可能更多的是接触的可能更大规模的企业，他们那种管培的路径真的是会到一个相对比较偏管理而不是偏销售的一个岗位上。但是可能在相对小规模的，尤其是一些创业或者 创业前创业后的那个阶段的公司来说，对他们来说销售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可能就会更偏销售，跟确实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管培有不同。
那你后来是为什么就是从前台的销售到后面的这个应收这一块？因为据我所知，就是 Echo 作为我的前辈啊，他在公司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声誉的，就是做的很多的一些 deal 一些 case 其实还是蛮 well known 的。那为什么会转到后台呢？
本身是我从销售这件事情中获得的成就感小于我在这件事情上的那个压力，给我的那个压力特别大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到经过了这一年，我发现其实我确实没办法在那么高压的环境下工作，我会没办法function。当时也有考虑跳槽跳其他公司，但因为可能文化上跟公司会比较匹配一些，当时我的 leader 也很诚恳地问我说，你如果公司里有其他岗位，你倾向于在公司里继续做下去，还是就换一个公司？我也觉得就是从文化上和人的层面上觉得留在这个公司还是有一些我觉得很匹配和让我很舒服的部分的，所以后来有一个机会就直接转去了一个 central function， 这样就不再做直接的做销售了。
那你觉得你转到了那个 central function 以后，给你带来的整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它可以是好或者不好的。
它最大的感受是，虽然依然是有业绩指标的，但是那个业绩指标不会是 zero， 就只要我正常的很 routine 的工作，可能在某些工作的部分中不用那么费脑子的，就是可以是很标准化的那些流程的话，我至少可以达到一个 OK 的状态，我就觉得对自己是满意的，那种自我价值感是
自我价值感，
对，自我价值感是在工作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主观的指标。
其实在第一份工作里啊，我们因为他都在同一个公司嘛，我就叫他第一份工作了，你一直都在强调就是自我的这个发现，自我价值的这个提升，这个会不会也对于你后面去选择不一样的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赛道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呢？
有关系。
有
关系。可能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注重内心探索的一个体质所以在原来的工作中我也会更多一些这方面的思考。其实我转做心理咨询师有更多个人方面的考虑，可能不单纯是职业上的，但如果我们去撇掉那部分哈，我觉得从个人职业上这完全取决于对于某个人来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发展。因为很明显在如果是在公司里面你做一个位置，可能你在这个位置上做成 expert， 对吧，这是一条路。那么另外一个路就是我在一个个人的技能方面做成一个 professional 也可以。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可能永远没办法在销售这个部分或者应付这个部分做成一个很厉害而且我又觉得自我价值很高的一个位置，所以我只能选择一个另外的赛道，这其实是有迫不得已的部分的，但到目前为止我还算满意我的这个转换。
因为这个转换非常的 sudden， 而且这个转换其实是要就是 take 很多的这个勇气的 honestly 啊，因为我自己也是从这个互联网 sales 刚开始，其实我在做互联网 sales 之前我是私募的我做的是金融，然后突然间到互联网B2B 的这种，然后后来进入法律行业。其实这个中间就是可能因为我比较小，然后我一直给自己定位就是我要尽可能的去找到我自己想要做的那一件事情，所以前期我的尝试都是值得的，这个都是应该的。但我不知道就是对于你来说，因为你在公司做了有差不多8年是吗？然后你再去做这样的一个 sudden change， 对于你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可能是就是虽然说感觉起来如果在一个公司做了很久似乎比刚入职一段时间然后很快的跳槽有更多的像成本或者说是觉得好像更难一样，但其实我觉得未必。从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因为我在这个职位上做得够久了，所以我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它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有了更清楚的认知。可能对于你来说你是通过换一些工作换不同的领域，对于我来说我就是在一个职位上，我同时在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搜集信息了解一些其他的行业然后去想说到底什么东西真的适合我的。包括我当时在公司里面的时候，我在下班之后我有上那个 网上的课程等等，其实听起来是一个挺迅速的一个转换，但实际上在第四年开始，第三年还是第四年，因为那个三四年那过程中我怀孕生宝宝什么的那段时间，之后那段时间过去之后，三四年的那个位置我就已经开始在做考量了，其实是一点一点的在为我成为心理咨询师做准备了。
但是你的这个准备其实和你之前的这个工作是完全不冲突的是吧，你认为还是说其实是挺累的一件事情？
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咱们就是现实的说哈，实事求是的说，如果我当时我是在做销售的话，我绝对不可能还有精力去再读一个线下的课程，不管是线上的课程还是线下的课程。但因为我做的是 central function， 所以我可以保证的是按时上班按时下班。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你的这个经历可以总结出来啊，如果说咱们日常做的一些工作是像某些互联网大厂就强调福报的这种，我们其实也挺福报的，那个时候差不多007吧得有，有的，尤其是忙起来的月底的时候，哇塞，那不是007不睡觉的。就如果说你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的话，其实你很难去关注自己的内心的成长也好，或者说我真正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但是当你进到了一个比较规律的生活状态啊，比如说我每一天我可以提前规划好我这一周要做什么事情，那你其实可以去渐渐的关注，哎，那我这件事情已经做得比较熟手了，我接下来要去探索什么样的可能性。
对，
嗯，
是的，有个节奏的问题。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知道的在我们公司做 sales 其实还挺赚钱的，你不会觉得钱这个东西也会给你一些就是inspiration 啊，或者给你一些这个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嘛？
这个我觉得人和人是不同的。
嗯，
当时招我进去的时候，好像对于很多批哈这个 candidate 都会问，就是你的 driven 是什么？有的人就是 money driven， 也很直接。
嗯，
我就不是那种人。
嗯，
对我来说钱够用就行了。所以从
不是等一下，你的够用是多少钱？
一万出头，我觉得就可以了。
确实确实，那在我们公司其实之前能够赚到的不止这个数，尤其是当你做得好和公司整个发展是匹配的时候。
对，
完全不止这个数。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给就是正在听这个节目的一些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人也好，或者说马上要进入工作岗位的人也好，就有一个很现实的东西，你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时候赚钱赚得多的，Either 是看重你的专业技能，你有极高的不可替代性，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小有成就；第二个，一定就是给你的钱和你所承受的压力，或者说你所背负的期待是成正比的。工资越高，你要做的事情就越高，一定是就是对于初入职场的人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可能工作三五年以后，像我们这种资深打工人，你看中的东西可能更不一样一些。你看 Echo 其实也是从工作第三年第四年这个档口开始去思考，就是我真正要的是什么，对吧？那你觉得在你思考了这件事情之后和之前，你整个人的状态有什么比较大的不一样吗？
我觉得思考之后会更焦虑吧。就是从思考到真的思考明白，其实还是花了挺长时间的。
嗯，
然后那个过程中会很多反复的想法，那同时你还要应付日常的工作，
嗯，
每天那些 routine 还是必须要做的啊。虽然我后来做了 central function， 但 central function 也是有 KPI 的，也是按数字的。
嗯，
所以最后那些东西还是就是很难去说，我得是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还在这家公司给我付薪水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得100%的把我精力投注在这，只能是说工作结束之后我想一想，其实还是会占用的。
对，这其实就是挺有意思的，这是焦虑的两种状态，两个程度。其实，
嗯，
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大家焦虑的是我怎么样升职，我怎么样加薪，我怎么样快速的独立，对吧？
对，
经济上独立，不要靠着父母。然后到了工作三年啊，你开始进入这个资深打工人的状态，有很多事情你闭着眼睛敲键盘都能敲出来了以后，你就开始去discover 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但在 discover 自己可能性的过程中，很多人因为你又在工作嘛，对吧，你其实没有一个长段的时间我就看看书，对吧，我就看看电视，我就看看外边的人在做什么，然后我沉淀自己。大部分的人是有了一个想法否掉它，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再否掉它，那个也会很焦虑，因为你发现一年一年时间过去，我好像还是不知道我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我适合做什么。这相当于是成年以后的，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一批人来讲，已经经历了两个焦虑的阶段吧。 对、
嗯、
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焦虑的阶段、嗯、但我们且等着吧，一定有。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因为你在互联网这个行业里面时间比较长嘛，然后你又说你的这个专业是管理学，其 Apple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本科和研究生？
人大。
都是人大是吧、
嗯、
那对于这种就是第一梯队的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你觉得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和你在社会中所打磨出来的一些技能，哪一个对于在互联网做销售这件事情更有帮助？
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两个可能不是完全割裂的。
嗯，不互斥是吧？
对，就像你在学校如果没有学到一定的技能，这里面可能不单单指知识啊，就比如说我们商学院每堂课都要做 presentation， 对吧？
嗯、
这个和人沟通也是、
哎、
对,
对
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这个是不够好的话，你可能也进不到做一个销售的职位上。
确实，那是一个刚需，你一定要能说话。
对，
不管是你说的好还是不好，你至少得能说。
是，但反过来说，就真的让我们在这个职位上做好，到底是学校的东西给你的更多，你自身的特质更多，还是这个公司给你的培训更多？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很多是交互作用的。
嗯
嗯，是缺一不可的。但我觉得在这里面，天赋其实是可能是没办法忽视的一个因素。就除了说学校教的知识和公司给你的这些东西以外，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天赋怎么样，你是什么样的气质类型等等，跟你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你最后会做到什么程度，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你是说只针对销售这个岗位吗？还是说总体的对于各行各业来说？
任何岗位都是这样的。
嗯，那这紧接着又有一个问题，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不管是大二大三大一大二或者甚至大四研究生，其实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性格特质，以及就是确定，就比如说有一些心理学什么锚定点，对吧，就我知道自己有一个那个东西的人很少很少。甚至说就是我们一直都在经历一个三观崩塌再重建的一个过程嘛，对吧，重将进化和再将进化。但是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它是一个螺旋形的，你会一直就是打破它再建立，打破它再建立，可能一层一层更坚固。就是我们如果说对于大学生提出这个，你在进入这个职场进入这个岗位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还是挺难的。
非常非常难。
嗯，
很多都是在你去全情投入之后，你才能说 OK 这个事情适不适合我。
嗯，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我们还是挺鼓励年轻人，也不能说年轻人显得自己很老，同学们就是如果有什么想法就去做，趁着年轻嘛，对吧，多多尝试、
嗯、
至少知道自己不适合什么。
对对，在国外很多的这个毕业演讲上非常经典的就是犯错，然后毕业之后我们就去犯错，然后再犯错等等，是这样的一些感言之类的。但我们国内可能还没有到那么 bold 的一个程度，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希望孩子们不要走错路，最好每一步都踏在正点上。但
每一步都踏在正点上，
这太理想了、
嗯、对，太理想。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很相信一句话，那话就不太学术，但是差不多中心思想，就出来混就是要还的。你前面走得特别顺，你后面且等着吧，一定会有人教你做人的，或者事情教你做人。对，没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倒是还挺相信吃亏要趁早。
嗯，
对，在你还能够去承受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随便举个例子啊，这里对年龄和性别不做任何的歧视，但是可能是中国职场的一个发展现状。比如说你22岁本科毕业，对吧，23、24或者25研究生毕业，你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一年以后你觉得认清了我不喜欢，但我并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目前手上有8个其他不同工种的这个可能性，那我认为你就该去试。因为你那个时候26岁、
嗯、
你没有老公、我也不一定啊，对啊，你是有的是吗？那会儿
我好像是26岁结婚的。
那我也快了，但是我还没有啊，对，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你再去做一些 switch position 的这个决定，成本会低很多。你哪怕就前面这一年我们抹掉，你重新开始，那又怎么样呢？人生那么长，回头那一看，那一年算什么？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虽然你可能比如说啊，我现在做心理咨询跟我之前做销售的那个完全八竿子都打不着，
嗯，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销售的那份工作还是带给了我很多东西，在我做好像八竿子打不着的另外的一份工作心理咨询的时候帮到了我。
嗯嗯，
所以这个东西 you never know。
对，这个东西一定是能够互相，嗯，我觉得就是就像为什么现在每一个学校国内国外都是啊，很强调交叉学科的重要性，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你在 A 这个地方学到的东西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服务到 B 这件事情上。对，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上学的时候学的是国际关系，然后又学了一个法语，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喜欢。然后你上法语你是必要去学一些那个语言学的东西嘛，对吧，比如说什么词根词缀啊，为什么啊等等，然后也会牵扯到一些法国的哲学家，那样法国人没事就喜欢思考，
嗯，
就喜欢搞一些理论出来让大家去学习。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法国哲学家的这个理论，比如说法农的那个就是认知边界啊等等，
嗯，
然后它其实是可以适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的，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说的那个失宜长技以制宜，
嗯，
失宜长技以自强，为什么就让更多的人能够对于洋务运动有更好的认识，就只是换了一个词而已。其实你也无法想象一个词能够对你国际关系的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它就是可以。所以同样的这个理论也适用于工作中，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销售的一些技巧，一些与人沟通的能力到后面其实帮到我很多。就最鲜明的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我比实际的年龄要大5岁左右，就是这让我在外边这个吹牛逼的时候特别的有谈资。啊，这个题外话啊。那 Echo 你觉得就是性格会是最重要的吗？
嗯，可以这么说，因为从人力资源管理的那个角度上来说哈，职位和人完全就只是一个匹配关系。
嗯，
所以重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你能匹配到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反过来，如果我们作为求职者的话，你肯定是你这样的特质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但这个里面可能分为就是你适合做什么工作和你喜欢做什么工作，
嗯，
都未必是一致的。
嗯，一个萝卜一个坑，其实这些东西你将来适合做什么都说白了写在你的基因里了，可以这么理解吗？或者你整个生存的环境等等，
在基因和我们后来生存环境的交互作用里面。
那哎，我们来玩点有意思的。
嗯哼
Echo 你是心理咨询师，
嗯，
你也认识我有几年了，
嗯，
你觉得我适合做什么？我现在是法律行业的这个打工人啊，
嗯，
天天搬砖，你觉得我适合做啥？
我其实觉得你会很适合做和人沟通的工作。
嗯，
当然这个说起来很大哈，就比如说我其实觉得你还是挺适合做销售的。
嗯，
只是说你到底想卖的是什么，你当然可以是卖服务对吧，卖产品也可以，或者是就是什么是让你觉得嗯，比如说某种公益的一个项目也可以，就对你来说你觉得什么是最能让你觉得我做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觉得做这个东西我有很强的自我价值的那个东西，
很认可的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你在 selling 的这个部分的 skills 是非常强的 personality。 嗯，
就是想买是吧？
就是你会很 convincing。
哦，是吧，那我其实挺适合做律师的呀。
可以啊，对啊，
嗯，
所以律师也是一种服务嘛。那就问题就是说都是做律师这个工种其实每个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啊，
对吧？
确实、哦，我现在就是文案律师嘛，刚进去都是一样的。
嗯嗯嗯。
那你觉得你适合做什么工作呢？
我现在我肯定会觉得我适合做心理咨询师。
嗯，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开玩笑哈，其实我觉得我也是比较适合做和人沟通的工作，
嗯，
但可能跟你不太一样，因为我是那种相对来说在和人沟通的中更 back off 一点的人。
嗯，
就是我可能会说的相对少，比如说语气更温柔，
嗯，
等等，所以我其实是在位置上的话，我会是个更好的倾听者，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做心理咨询的这个过程中，
嗯，
我觉得，我不是在分裂的，我还是合二为一的。我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我和我自己在一起，
嗯，
那种状态的感觉就很强烈。但你换过来说，是不是有其他的就是可以用这种沟通方式的工作，我可能也适合，我觉得也有。
这个其实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人的性格和职位的这个匹配度啊，你不觉得特别像谈恋爱吗？就找伴侣这个事儿，
嗯，对，
对吧？
对，
就是其实就是说白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永远有特别适合你的那个人， 但是很多人选择到那个地方的这个路径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人选择不同的尝试，我跟不一样的人谈恋爱，我找到自己至少不喜欢的这些东西，
是，
然后我再去啊，排除了一二三四五六以后，哎，看到这个人，我觉得我来再尝试一下，说不定他就是。然后有的人是我很明确的知道我想要或者我适合现阶段啊，特别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往着那个方向走，我坚信他有。
嗯嗯，
对，然后也有人就是觉得我就走着看看呗，这个之后将来怎么样也无所谓，对吧？
嗯嗯，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可以这么去类比一下。那
是
如果说就是互联网 sales 也好，或者说是心理咨询师也好，你觉得哪三种能力是必须要具备的？做这两种职业，
你说分别吗？
分别，你要觉得有什么共性也行啊。
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所谓共性的问题，因为在我的感觉里还是挺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想想，我觉得还是有共性的。比如，你都得很善于倾听，
嗯，
如果你这个倾听里面能听懂对方在想说的是什么，甚至你能听懂对方的情绪，
嗯，
那么你就比很多的 sales 都更进了一步。
倾听的能力 ，active listener， 不是说就是你听到，你要听明白。你要主动的去听、
嗯、
比如说他说这句话加不加一个语气词，他想表达的是不是不一样的意思。
对
对对对、
嗯、
是，我同意，我非常同意。还有呢、
嗯、
这个你觉得是跟心理咨询是有共性的地方，对吧？
对，有非常有共性的地方，这基本上是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基本技能。
嗯，
倾听和共情嘛。
嗯
嗯，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价值观不同会有一些差异哈，但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好的 sales，你可能没办法是完全利己的，
确实，
就是你得在某种程度上是利他的，这个合作才能真的。
这个就要看你对好的 sales 的定义是什么，你是要带进来大的 deal 多的 deal，
嗯，
还是让你真的就是服务好这个客户，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不点名了啊，我们公司确实是有一些 sales 是为了自己的数字好看的。那你也会发现这些人他最终这个客户的留存率也好，或者说跟客户之间的关系也好，就真的是买卖的关系。所以说嗯，但反而你去看一些可能比较负责任的 sales， 他的数字不绝对是不会有那一些只看数字的 sales 好的，因为你人的精力只有这一些。
嗯，
对，如果你把它放在带进来 deal 这件事情上，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少分一点在 maintain 这个 deal 上面。但是我非常同意啊，你怎么定义好的 sales？ 嗯，
对，而且我是利他的部分，咨询师也是一样的。
嗯
嗯，那咨询师确实是按小时赚钱。
嗯，
但话说回来，如果说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从业者来说是真的只为了这些钱的话，你也很难去跟你的来访者建立一个好的咨访关系，那最终也没办法帮到对方。反过来说，如果没办法帮到对方，可能你最后赚的钱也很少，这是一个蛮循环的一件事情。
嗯，还有呢，你刚刚已经讲了两种了，其实第一种是 active listener， 就主动去倾听和共情的能力嘛。
嗯、
然后第二个其实是，嗯，要有一定的利他性。
嗯，
然后第三点呢？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第三点。
行，我们两点也可以。
我觉得可能第三点他们就更多的是区别了。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呢？
销售还是更主动一些，在整个的这个，尤其是我们之前公司的那种销售模式，可能更多是更 proactive 一些，对吧？很明显，在那个关系里面，你是更主动的一方。
嗯。
但是在咨询里面，如果来访者不主动去预约，不主动进入咨询室，咨询师是没有，几乎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这很难做什么。他是很依赖来访者的那个动力，所以咨询师在这个里面其实是相对被动的一方。
那如果来访者没有动力呢？
那这个咨询关系就结束了。
嗯，
但是这也未必不好，因为如果来访者没有动力的话，那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来访者自己可以处理好他的问题。
嗯，
这不也挺好的吗？
嗯
嗯，
对，因为我之前有遇到过咨询师，认识的也好，或者说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也好，
嗯，
他们其实跟这个来访者的关系是处于一种不是特别自然的关系。
嗯，
就是他们会去主动的去问你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关系大概是什么样，或者说他去制定一个契约，
嗯，
然后来约束你和来访这件事情。
嗯，
但其实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制定了一个契约的话，那这件事情如果可能对我个人来讲，我去寻找咨询师是为了能够放松自己的一些这个压力啊，或者说去舒缓自己的一些情绪， 那如果我们去定这种很死板的关系，对我来讲是另一种压力。
嗯，
对，这个其实也跟这个销售本身也很有关系啊。
嗯，
就是如果说客户不跟我们签合同的话，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各种各样的原因。
嗯，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如果说像我们之前公司那种非常 proactive 的方式，逼得很紧，其实这个原因对他们来讲就会更多一层，就解答你这个问题也变成了一件他们的 responsibility 或者说压力的来源。其实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更加脆弱啊。如果说前期我们沟通的方式会比较柔和一些，或者说比较这个自然一些的话，对于客户来讲，我做这个决定与否没有太大的压力，我也不需要去，同样的我也不会对你的服务有过高的预期。反而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在逼迫下完成的，或者说在这个一种不太自然的方式下去完成的，他自然而然也会，哦，你给我这么大的压力，那我也希望你配得上你做的这些努力。
嗯，
对，所以其实这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也是蛮一致的一些内容。对，
嗯，
那你在工作中有遇到过哪些，就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像那种去 push 客户这个事情是我非常不舒服的。
嗯，
你有遇到过什么特别让你崩溃的事情吗？
好像我做的，在之前公司里面做的，每天都是在 push 对方，这其实也是我最后没有让我在那个职位一直做下去的原因。不管是在做 sales 还是后来做 central function， 就是我一直在跟我老板强调的，就是我其实不喜欢 push 别人，我觉得这个不在我的一个 nature 里面。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总归是有点勉强的。我当然可以。
嗯
为了完成这个业绩，为了对得起我的团队，我的老板，公司付给我的工资，对吧？然后我去有技巧的去 approach 客户，我当然可以做的。但是你反过来说，这样可以让一个人长期的在这个职位上吗？
不行，
不行，
我认为不行。
是做不到的。
而且我认为就是就你说白了，你最痛苦的事情也是 push 别人，对吧？对，我觉得我最痛苦的事情不是 push 别人本身，我最痛苦的事情是我明知道这件事情他有他的顾虑在，我甚至都不需要特别知道这个顾虑是什么，我没有必要去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去 push 一件我觉得完不成的事情。如果说这件事情我很明确能够看到我去 push 他的目的和结果，或者说至少是有50-50的可能，那我可能会去做一下。但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不管是我们公司也好或者其他公司也好，他会去追求一个流程上的东西，或者说去追求一个别人告诉我了我才会决定不要，然后去做一些让不管是 sales 本人也好，让对方也好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些行为。对，确实也会有一些客户来给我们反馈说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嘛，对吧？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咱们俩是有特点有共性的，但也很有意思，我们两个的性格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但是在令人崩溃的事情上出奇的一致，
是，
所以这事儿多令人崩溃的。
但我也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文化的背景，有这个因素在？
你是说美式文化下吗？就是我们这种跨国小民企。
对，就是相对来说，西方人是会更主动一点，他们这种主动的销售的这个历史也更久。或许我不知道哈，但是或许他们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好像我得到的很多讯息，就是在条款上我们会有那个讨论嘛，然后似乎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些。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里面好像是比较难接受的。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就是有很多跨国的公司为什么本土化做的有问题，就是他的这种照搬照套其实是不了解对方文化下做出的一个行为。比如说这个又跟语言学有关系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因为我在美国念的书嘛，我如果说我跟你约一个1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聊一下，对吧？我会用的一个句式是 Would you mind that I call you at some time for around 15 minutes? It's not gonna be long. 但是同样你把它翻成中文，那个 Would you mind 里面那个非常礼貌非常客气的意思就没了。你翻成中文你不会说你介意我这个时候给你打个电话吗？这个就是在中文的语境里你是很卑微的，你那个就一下就下来了。但是在中文里你要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话术是什么，你直接打电话，那个我可以约一个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聊一下，其实那个不卑不亢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少，你 either 就是非常 condescending 非常从居高临下，要么就是你非常从下至上，他其实没有特别理解国外的或者说美式的这个语境下的一些特定的说法，这个就是对于那边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完全不匹配中国的这个文化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可能观察到的一个比较小的点，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 script 啊之类的东西其实是不 make sense 的，你说出来会觉得很怪。为什么怪？就是因为它确实不 make sense。 对对对，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所有的跨国公司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像 Airbnb 啊，或者Google 啊，他们其实甚至像一些这个 TripAdvisor 这种，他们在国内所做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就是还挺让人觉得舒服的。
这或许和就题外了哈，但或许和他们面对的客户的数量，然后以及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是有关系的。
对，确实是。那我们快结束这次的这个聊天哈，那个 Echo， 如果说让你给刚入行的自己说一段话，你会说什么？
我可能什么都不会说。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就是从小喜欢看科幻，就是我这个脑子里是很根深蒂固的觉得会有祖父悖论，如果说了什么其实很容易干扰，因为我并不认为，就是我并不后悔我之前做的任何职场的选择，我觉得从中我获得了很多，这个可能是如果我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他们的。
你这个挺有意思的，我这两天采访的每一个人面对这个问题都说了一样的话。我不想对我将当时自己说任何话，我就想告诉自己你去做就行，没有问题的。好，那如果说让你对于这些马上要进入职场的人说一段话，你要说什么？
别介意犯错，多尝试吧，你只有在尝试的过程中才能真的发现你自己是怎样的人，你喜欢什么样的事情，你想要过怎样的人生。
哇，这个金句啊，我要把它弄下来，我要把它变成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集锦。哦，太优秀了。好，15赫兹的节目同步在各大播客网站上播出啦，也欢迎大家踊跃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以及短视频平台。15赫兹，听见蝴蝶震动翅膀的声音。然后也让我们谢谢 Echo 百忙之中，好吧，按小时来计时间，参与我们的这个聊天啊，一桌子的甜点，有的没的奶茶，挺好挺好。
谢谢黑莉，
谢谢 Echo。然后等到这一期视频上线的时候，我也会去和大家有一些互动，然后看一下大家更想听哪一方面的内容，我们接下来会去做一些问卷。好，